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27日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概述了拜登政府在今后10年通过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加强供应链安全以及是和盟友合作来赢得和中国竞争的战略。他在华盛顿发表的一场公众期待已久的演讲当中表示，美国将会塑造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以推进美国建设一个公开以及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以確保北京不會讓世界偏離塑造了過去75年以來的國際秩序的普世價值觀。這位國務卿還表示，美國希望防止意外的危機，避免製造新的冷戰，但是他亦都概述了一系列的擔憂，包括中國國內的人權的做法、和鄰國的領土爭端以及是國際貿易。在這個方面，美國計劃是頂回他所說的國際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面，布林肯表示，美國反對北京或者台北單方面改變現狀，華盛頓亦都不支持台灣獨立，希望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的分歧。
While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hat has changed is Beijing's growing coercion.
布林肯表示，美國的政策是沒有改變，變化是來自北京的日益增加的脅迫，例如試圖切斷台灣和世界各國的關係，阻止他們參與國際組織。這位美國首席外交官是在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日本之後發表這番的講話。拜登在日本表示，如果中國侵犯民主的台灣，美國願意進行軍事干預以保護台灣。拜登隨後澄清說，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是沒有改變，然而布林肯表示改變的是北京的行為。在人權問題方面，布林肯還重申了華盛頓對中國人權做法的深切關注，包括有關中國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以及是反人類罪的指控。美國和其他國家使用了種族滅絕以及是反人類罪的用詞，但是北京拒絕接受這個的講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星期四接受亚洲协会的邀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期待已久的有关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演讲。台湾方面表示，美方事前已经分别在华盛顿以及是台北就这次的演说向台湾作出了详尽的简报。布林肯国务卿在讲话当中将拜登政府处理美中关系的战略概括为是三个词：投资、协同和竞争。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会投资于美国在国内的实力基础、美国的竞争力、创新以及民主。美国将会同美国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网络协同，追求共同的目标，促进共同的事业。基于这两项的关键举措，美国将会同中国竞争，以捍卫美国的利益，推进美国对未来的愿景。他还表示，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仍在继续，但是美国仍然将会聚焦于国际秩序的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布林肯还说，美国不是在寻求冲突或者一个新的冷战，而是致力于避免这两种的情况。他在讲话当中暗示，美国几十年以来和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未能够使到中国按照美方所希望的那样是发展。布林肯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是变得更加具有压制性，在国外就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针对布林肯的这一番演讲，台湾外交部在5月26日作出了回应的时候透露，美方事先已经是向台湾作出了详尽的简报。台湾外交部的声明当中表示，由于台美一直有紧密良好的沟通管道，美方在事前已经是分别在华府以及台北就国务卿的演说向台湾方面详尽简报。台湾外交部表示，外交部落见布林肯国务卿再次重申美方坚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且将会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是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评估了中国的农业投资背后的动机以及美国投资的主要领域。 并且警告说，中国对美国农业部门的投资及进一步整合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及国家安全带来风险。这份题目为是中国对美国农业的兴趣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的报告，评估了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是在这些脆弱性如何推动中国对美中农业关系的兴趣。具体来讲，报告评估了中国农业投资背后的动机，包括粮食生产面临着的挑战，以及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进口依赖、保护农田，以及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所做的相关努力。他亦都研究了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主要领域，包括土地、牲畜、谷物，以及是农业投资的设备和技术等相关的基础设施。报告为国会提出了有关中国进一步融入美国农业部门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着对他们农业生产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耕地减少、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自然灾害加剧这个的趋势，给予了中国领导人带来了粮食安全方面的挑战。报告仲提到，2021年中国进口的玉米数量是达到创纪录的2835万吨，比2020年增加了 152%， 超过中国农业农村部估计的中国玉米总消费量的 10%。 中国和俄罗斯在星期四否决了美国领导的追加制裁北韩新弹道导弹发射的决议案，这个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开始惩罚北韩以来的首次公开分裂。安理会其余13个成员国都投票赞成美国起草的建议禁止向北韩出口烟草以及石油的决议案。决议案还将美国和北韩有牵连的拉萨路黑盒公司列入黑名单。就在一日之前，北韩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亚洲之后发射了三枚的导弹，包括一枚被认为是他们最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是今年一连串弹道导弹发射的最新一次，都是在安理会禁止之列。网上的视频显示，天津大学众多的学生在5月26号晚上在校园聚集，抗议校方防疫措施下的不合理规定。视频当中，学生高喊打倒形式主义，打倒官僚主义。网传的学生制作的一份海报显示，天津大学的学生仲计划在5月28号晚间在一座图书馆广场继续抗议示威，要求校方明确期末考试方式以及时间，明确放假以及返乡时间，解决考试周时间压缩等问题，并且要求校方承诺不追责不虐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总统拜登星期二以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结束了5日的亚洲之行。拜登在访问期间推动了多项经济和安全合作，目的在于深化与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有分析人士认为，其中最重大的宣布可能是一项目的在于分享海上信息、打击非法活动的倡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拜登此行为更多的安全合作设立好好的框架，但是是否有切实的行动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是澳大利亚新任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在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是拜登这次亚洲行的核心之一。由美、日、印、澳组成的一个非正式联盟被认为是压制中国努力的一部分。东京峰会是四国领导人在5到1年里面举行的第二次面对面的会面。四国领导人在东京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当中未有点名中国，但是他们重申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使到各国免受任何形式的军事、经济及政治胁迫的决心，并且表示强烈反对任何旨在是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胁迫性、挑衅性或者是单边行动，其中包括将有争议的岛屿军事化、危险地是使用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以及是海上密兵，以及试图破坏其他国家的近海资源开采活动。这些指控明显是在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以及对台湾进行的军事恐吓。四国领导人表示将会继续在公共卫生、气候、基础设施、 网络安全以及在海域感知等方面加强合作。虽然在防务安全方面未有推出明确的措施以及是承诺，但是他们宣布的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也就是 IPMDA 引入关注。这项的倡议将会协助各国监控非法捕鱼以及其他的海上非法活动，以及应对人道主义以及自然灾害。根据白宫发布的事实说明，这项倡议是利用卫星技术将现有位于印度、新加坡以及太平洋的监测中心连接起来，建立一个从印度洋到南太平洋的非法捕捞追踪系统，即使是船舶关闭应答器亦都能够追踪到。白宫表示，由于这些是非机密的商业数据，将会能够令到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这些数据提供给更多希望从中受益的伙伴。他说这项的倡议旨在是压制中国的非法捕鱼活动。众所周知，中国是非法捕鱼的主要源头，北京到目前为止在管控这类行为上面是所做的甚少。兰德公司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非法捕鱼损害了很多海洋国家的经济以及生计，因此这项的倡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美国以及他的盟友能够和很多的海洋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影响力。根据2021年度的非法未报告亦是没有管制的捕捞指数，中国在全球152个沿海国家当中得分最低，是存在着非法捕鱼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认为，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倡议或者是拜登此行最重大的宣布。他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洋透明倡议项目负责人波林星期二在国家安全事务分析网站暗礁之战上面撰文，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适合在安全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关注安全往往会令到域内大部分地区感到紧张，尤其是这个将会意味着制衡中国。而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真是非常之巧妙地应对了包括非法捕鱼、海上走私以及中国海上民兵在南中国海非法活动在内的多个地区关切。他们认为这个倡议将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四方机制所具有的安全合作以及是能力建设这两个天然优势结合在一起，如果执行得好，或者是将会成为向地区国家展现四方安全对话价值的旗舰项目。他们还说，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将会突出中国在很多地区国家水域的非法活动，当然是有益，而且这个对印太地区最少的参考者来说也都是最具有经济上的好处。还有观察人士说，这项新的海上倡议涉及到使用卫星图像以及是主动信息共享，在安全方面亦都具有潜在的意涵。白宫方面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会立即开始同地区伙伴进行磋商，随着倡议的推进，将会确定未来具有前景的技术，令到这项倡议继续成为促进整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前沿伙伴关系。四国领导人仲承诺深化基础设施的合作，包括解决债务问题，以及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太地区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基建设施援助以及投资，尤其是在将为太平洋岛国提供更多的帮助。中国近年来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引发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担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被认为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非正式的联盟最早可以追溯到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四国的救灾合作。在2017年重启之后，四国之间的议程以及合作不断拓宽。该个机制目前已经有包括网络安全、健康、基础设施以及是教育在内的六个工作组。虽然未有明确地防务的合作，但是四国举行过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并且就地区安全事务进行讨论磋商。中国曾经认为四方安全对话难成气候，但是这个机制的最新发展显然令到北京是感到不安。北京指责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试图通过拉拢亚太盟友围堵中国的亚洲版北约。就在星期二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举行了联合军演，派遣轰炸机在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在西太平洋海域上进行巡航。而且在拜登亚洲之行的开始，中国还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训练以及练习。南德公司的何天禄表示，中国的军事演习以及部署表明他们对四边安全对话不满，但是中国可能会保持一个克制的回应，如果行动激烈或者咄咄逼人，只会促使到其他国家更加支持四边安全对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邵斯表示，拜登的亚洲之行并不是要让区域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而是提供一个清晰的表示，通过经济接触、外交接触以及地区合作发展来表示美国的目标是什么，让印太地区的国家以及个人决定这个是否是对他们有利的愿景。拜登在亚洲还分别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的领导人举行过双边会面。拜登和南韩总统尹石月表示，两国将会举行更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必要的时候将在南韩部署更多的美国武器，以对北韩形成威胁。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晤当中承诺将密切合作应对安全挑战，包括北韩的核以及是弹道导弹的项目，以及是他们所声称的中国越来越多的违反国际法的胁迫行为。拜登和澳大利亚新任领导人阿尔巴尼斯表示，将会加强双边关系，并且致力于确保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不会在印太地区发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亦都有实质性的成果，双方将会在贸易以及防务上面是深化合作。有些分析人士表示，这些是对于美国的印太利益来讲都是积极趋势，但是不利因素及挑战仍在，比如是日韩之间还未有表示他们是否有修复关系，以及是在双边和美日韩三边共同利益上协调一致的政治意愿。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博士表示，印度亦都是关键。他说，印度是否会继续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合作反制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的活动。印度与中国存在着边界争议，但是和中国亦都是金砖国家等多个多边论坛的合作伙伴。金砖国家亦都包括俄罗斯、印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面一直是未有谴责俄罗斯，亦都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印度对于莫斯科和北京走近是保持警惕。魏慈指出，他们谈论到很多帮助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的事务，但是他们只是承诺了很少的一笔钱，这个真的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他亦都担心四方安全对话亦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他们有了很好的框架，就规则等所有问题有了很好的声明，他就是在等待看到切实的项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富柏认为，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韩这些对中国最具安全关切的国家互动良好，但是在深化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的联系方面仍然面临着挑战。这些国家和中国都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他说，只有安全论述当地并不会凑效，经济激励将会非常之关键。拜登在亚洲之行的期间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但是一些观察人士就指出，虽然这个框架标注着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坚定承诺，但是其中的关键部分仍然有待改善，而且框架不涉及美国市场的准入，恐怕是减少对印太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5月23号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启动备受关注的印太经济框架，包括美国在内的共13个印太地区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7个东盟成员国，它的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太经济框架在现阶段的战略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拜登总统在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讲话当中说，今日在座的国家和今后将加入框架的国家，将要为一个面向所有人，我们所有人民的经济的愿景而努力。这个愿景就是一个自由和开放、互联和繁荣、安全和有韧力的印太地区，并且我们的经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正式名称是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是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拜登政府为重建与亚太国家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最新努力。印太经济框架包括4大支柱，分别是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去碳化和基础设施，以及税收和反腐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说，除了美国之外有12个国家参与，包括东盟10国当中的7个成员国，这个本身是一个不错的成就。他说，因此此前很多人预计参加的国家数量是会少很多，所以他认为现在有这么多国家参与，至少在现阶段是一个重要的成就。金融时报此前引述6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表示，拜登政府为了赢得更多国家的支持，同意将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声明上的措辞调由。报道说，金融时报获得一份初期草稿上的措辞是各国将启动谈判，但星期一发出的正式联合声明上的讲法是，他们正在启动建立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进程。拜登政府官员说，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标志着美国打算以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议的方式，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展开接触与合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经济布局，目的在于应对21世纪的经济挑战，从制定数码经济的规则，到确保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到帮助进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转型所需要的各种的重大投资，再到提高透明度、公平税收和反腐败的标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亦都话，印太经济框架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印太地区各国所面临的挑战。他话，他们同他们的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一致认为，未来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将取决于政府怎样好好地利用创新，特别是清洁能源和数码以及高科技领域正在进行的转型，同时加固他们的经济，使他们免受脆弱的供应链、腐败和避税天堂等一系列问题是所带来的威胁。但是批评人士说，由于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传统上的贸易协定，不包括降低关税和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因此他对印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是不足。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东盟国家此前并未对印太经济框架是表现出浓厚兴趣，只是因为框架是不涉及对美国市场的准入。他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会觉得你这个既不涉及是比他们在贸易量上的增加，但是涉及到是比他们设立更高的标准和指标，那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但是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说，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推动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有极其困难的，特别是今年11月美国国会将面临中期选举。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印太经济框架展现出拜登政府采取的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案例令到本届政府吸取了教训。 話佢認為嗰度有一個非常非常慘烈嘅教訓，即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正如對佢所預期嘅咁樣，最終係相當脆弱嘅，美國係冇辦法實現。呢個喺好大程度上對佢哋規劃印太經濟框架有好大嘅指導意義。即是贸易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正在为他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带来更加强大和全面的方法。比利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肖特对美国之音说，重要的是印太经济框架标志着拜登政府对重返亚太的承诺。他说亚太国家感到鼓舞的是美国想要做一些事，而且他们认识到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方面不具备在2022年在该地区推进任何全面或者实质性贸易议程的条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5月24号就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发表评论的时候说，相关的倡议应该保持开放包容而不是歧视排他，应该促进经济合作与团结而不是损害和分裂现有的机制。中国并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而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今年2月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在他们即将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当中与中国打交道。中国参与了有东盟10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协定已经在今年1月1号正式生效，在15个成员国当中的11个这一次是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创始成员国。去年9月中国都正式提交了是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专家认为，虽然印太经济框架对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为各国提供中国模式以外的另外一个选项，但未来能否是真正是起到抗衡中国的作用仍然有待观察。比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肖特说，他们在印太地区的所有伙伴都与中国有着大量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由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实施，这些关系正在加深，他们与中国的广泛投资和贸易关系是他们弹性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希望印太经济框架成员能够在未来两星期决定他们打算参加四大支柱当中的哪一项或者哪几项，然后在12到18个月之内就每项支柱敲定具体的协议，也都可能先就某一项支柱达成协议。一般认为明年11月是最终敲定印太经济框架各项协议的非正式的截止日期，届时美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曾经在2001年至2016年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的瑞恩斯说，目前还未清楚哪些国家将会参与什么的支柱，这个将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因此很多情况仍然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乌克兰遭入侵之后的地缘政治格局经常是被比作为新冷战，不少发展中国家拒绝对这场战争是站队或者是表态或者是制出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刚刚落幕的亚洲之行亦都在团结印太盟友上面临挑战，有美国专家警告说，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或者将会卷土重来，可能削弱二战后由美国领导的自由繁荣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5月24号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所组成的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在东京举行会议。拜登在闭门会议之前的讲话中痛斥普京正在进行文化灭绝，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未有提到俄罗斯，亦都没有点名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威胁。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商务事务特别代表丹内格里亚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拜登此行非常清楚地表明印度不愿意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第二次侵略，在拒绝谴责这种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行为的国家之中，印度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加上南非、巴西和其他重要国家都是其中著名的例子，他们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新不结盟运动的一组国家。3月2号在联合国大会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中，中国、印度等3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4月7号 聯合國投票決定暫停俄羅斯加入人權理事會，印度、巴西、南非、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等58個國家棄權，反對者包括了俄羅斯、中國、北韓、越南、伊朗和敘利亞、內格里亞和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副總裁卡拉法洛、資深研究員普里莫拉克最近共同撰文指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改變了國際關係的格局，擴大了支持烏克蘭的自由世界國家與支持俄羅斯的修正主義大國之間的斷層。在這種情況之下，還出現了一個新的特徵，發展中國家擁抱不結盟狀態，不單止是針對烏克蘭的戰爭，而是更加廣泛地作為國際關係的一項原則。這篇文章寫到，聯合國的投票結果可能不單止透露出短期權宜之計，亦都預示著一項長期的戰略。不結盟運動復興的主要原因包括烏克蘭戰爭可能會加速當代結盟的進程，自由世界的結盟動機來自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戰，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衝突需要避免的。該文章舉例說，在歐洲，普京仍然有很多發動侵略的空間，沒有人真正相信重啟伊朗協議會解決任何問題，中東將會成為一個更具競爭力的空間，中國可能會武力攻佔台灣，並且在非洲和南美下了賭注，勢必會導致與歐美國家更多的正面交鋒。成立於冷戰時期的不結盟運動是一個鬆散的國際組織，謀求避免與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的任何一方結盟，以及聯合起來爭取民族自決，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冷戰結束之後，不結盟運動變得無關緊要，不設總部，沒有常設的機構，沒有成文章程，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首腦會議和部長級會議。該組織現有120個成員國家，絕大部分都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斯坦福大學研究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學者，著有《肯尼迪·約翰遜》和《不結盟世界》一書的羅伯特·拉科夫對美國之音說，該組織過於繁瑣而且缺乏執行力，不過很有可能會在俄烏戰爭之後更加活躍和振興。我認為不結盟運動或者其中一些國家可能會變得更加活躍，世界政治的兩極分化將會使到不結盟運動具有更大的相關性。不結盟運動就好像大家經常說的不約一樣，有時可能缺乏連貫性或者使命，但俄羅斯或者蘇聯可能會幫忙彌補缺陷。這個當然就是現在不約正在發生的事情，同樣亦都可能發生在不結盟運動身上。拉科夫表示，接住下來就取決於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怎樣出牌。同時，突發的烏克蘭戰爭衝擊了已經疲軟的全球經濟，會引發反應，他相信不結盟運動會更加充分地發聲。然而，美國哈德遜研究所未來印度與南亞倡議的主任阿伯納潘德對美國之音說，用不結盟去形容當前的國際局勢是一種不恰當的表達，目前更多的是一種就事論事的分歧和認同。今日的美國沒有要求你必須切斷和中國的所有聯繫，不能夠和中國進行貿易和交談，必須加入美國的安全聯盟。不結盟運動的組織依然存在，但它並沒有冷戰結束前的力量。這些國家亦都不再貧窮落後，不用再必須二選一，不似冷戰時期你必須加入一個安全聯盟或者另一個。潘德說，我看不到不結盟的回歸，但是如果不結盟所指的是基於不同議題的同意或者分歧，或者是基於議題的分化組合，這樣他就已經回來了。因為現在我們面臨著中國的崛起，或者某種程度上對於鄰國、南中國海、印度邊境和世界其他地區日益增長的挑釁，美國及其合作夥伴企圖反擊中國，還有俄羅斯危機。 近日中國和俄羅斯的官方傳媒頻繁呼籲不結盟運動的振興。5月19日，中國外長王毅在主持金磚國家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外長對話時，鼓勵依托77國集團、不結盟運動、金磚國家等機制去開展南南合作，警惕借俄烏衝突去挑動集團對抗。俄羅斯官方傳媒獨立報5月20日亦都發文呼籲俄羅斯迅速取得俄烏戰爭的勝利，否則就會被西方對不結盟國家施加更大的壓力，惡化它的經濟和財務狀況。內格尼亞對此強調，在中國、俄羅斯、北韓、伊朗等修正主義勢力的破壞性行為面前保持中立，其實就是一種衰政和助紂為虐。他指出，在由美國主導的秩序被任之下，自1945年以來就沒有再發生過世界大戰。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來看，經濟繁榮大幅增加，自由民主國家的數量不斷壯大，但俄羅斯最近的行為還有中國的軍事和經濟行動正在挑戰對全世界如此有益的規則。內格利亞批評說，他們不採取立場，實際上就是採取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修正主義勢力保持衰政。不結盟不是一種善的力量，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擁有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一直都是一種向善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它，這些國家就沒有站在對全球發展最有利的一邊了。回顧歷史，結盟運動成員國曾經加入譴責羅德西亞殖民統治以及納米比亞和南非種族隔離的反對陣營，但是當超級大國的利益更加能夠發揮直接作用的時候，成員國就未能就幾時選邊站隊達成一致，甚至對於強國侵犯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原則的事件亦都存在極大的模糊性。譬如在1979年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56個人在聯合國投票譴責蘇聯入侵，但是9個人支持莫斯科，26個人棄權，這些數字與最近對俄烏戰爭的投票非常相似。如果在兩個好的國家之間進行選擇，或者如果有兩個好的選擇，有人拒絕選擇其中一個，那就另當別論。但是在維護法律和秩序與不維護法律與秩序之間的選擇是十分鮮明的。不結盟運動並沒有去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當一個國家入侵另一個國家造成巨大生命損失和破壞，不結盟運動說它不會影響我們，我認為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內格利亞說，作為冷戰時期不結盟運動的領導者，印度如今再次站在風口浪尖。日本朝日新聞24號援引日本外務省官員指出，一旦變成一係就是俄羅斯，如果不是就是我們，只能夠二選一的性質，那印度就會離開這個集團。法新社報導稱，由於印度表現出分歧，這個集團難以實現團結。傳統基金會發表的上述分析則保持樂觀的，印度雖然很可能被修正主義勢力所把握住，但是印度必須制衡好好戰的中國，最終可能會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哈德遜研究所的潘德對此回應說，雖然他更加願意用戰略自主來到形容印度而非不結盟，但是不結盟運動本身就並非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巴基斯坦加入了美國的陣營，今天的巴基斯坦在哪裡呢？他正處於經濟危機之中，軍隊統治了這個國家一半的時間，內部存在恐怖主義，看看印度現在在哪裡呢？所以我不認為不結盟政策本身有問題，每個國家都會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來到決定一個問題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可以成為一股向善的力量，但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在這個問題上都去同意美國。為了預先制止新一輪的不結盟運動，上述文章提出建議， 以美國為首的強大政治夥伴關係為基礎的自由市場改革，吸引私人投資和互惠互利的貿易關係將會是真正有效的措施，因為更加自由、更加安全、更加繁榮的國家將希望與自由世界結盟。國際組織亦都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組織歸根結底最有希望的事就是這些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它必須是有機的發展，發達國家比欠發達國家更有可能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內格利亞說，但是拜登5月23日宣布啟動的印太經濟框架缺乏市場准入，可能吸引力不夠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國際戰略學者哈爾布蘭斯近日在彭博新聞社撰文建議，面對不結盟 2.0 的到來，美國極需要仔細考慮自己對不結盟國家的需求是甚麼，保持外交靈活並做出必要的妥協。布蘭斯解釋說，美國不需要世界上每個國家都站在自己的一邊，只需要團結他在歐洲和亞太地區的核心民主聯盟所代表的決定性權力集團，同時與不選邊站隊的國家進行選擇性合作。拜登政府應該澄清，美國並不是從根本上去反對所有的專制制度，他反對的是國內非自由統治與國外侵略擴張行為的結合。潘德認為，不結盟運動的歷史教訓在於每個國家都會根據它的歷史、文明和地理來到決定應對措施。美國很幸運，它是一塊毗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大陸，並沒有來自鄰國的威脅。世界上其他國家有著它們必須考慮的周邊環境，並以此為基礎制定政策。美國應該對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多一些理解，然後雙方才能夠合作。咁就係不結盟所教俾我哋嘅嘢啦。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在拜登总统星期一发表了对台湾这个自治岛屿提供军事支持的异常强硬的声明之后，拜登和美国国务院都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任何转变。拜登的有关表态引发了中国的愤怒，但是对担心北京会攻击这个西太平洋岛屿的很多台湾人，他是一个提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我们对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承诺当然依然存在，他重申美国向台湾提供用于自卫的军事需求的承诺。普赖斯表示，这个是我们当时的立场，也是我们今日的立场。在美国国务院作出上述澄清之前，拜登在东京被一名记者问及是否愿意在必要的时候为台湾的防卫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回答说愿意。按照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国领导人通常会保留这个选项，但是不做任何的坚定承诺。白宫在去年曾经对拜登在台湾问题上面发表的类似言论后退。中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但是自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拔输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并且撤退到台湾之以来，两岸一直处于分治状态。北京方面未有放弃在必要的时候动用武力将台湾纳入他们统治之下。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在太平洋地区派驻航空母舰。拜登在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补充说，中国未有进入并且使用武力接管台湾的管辖区。台湾对拜登的言论表示欢迎。台湾智库中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是这样说，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mean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take very
杨念祖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意味着美国将采取非常具体的措施应对该个地区任何形式的军事升级。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当中对拜登的讲话表示诚挚欢迎和感谢。声明当中表示，我国政府坚定捍卫台湾自由民主与安全的决心从无改变，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声明当中还表示，并且与美国以及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共同捍卫台海安全。 臉書頁面務谷政策的國際事務聯合創辦人王偉傑表示，美國領導人的講話將會提高台灣的信心。鑑於目前中國大陸以及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王偉傑是表示，很多台灣人會認為拜登的意思是美國現時可以出兵。在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他的政府堅決反對拜登關於台灣的言論，並且將會採取維護自身主權的措施。他表示，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來干涉。他說，我們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恪守有關不支持台獨的重要承諾，在台灣問題上面謹言慎行，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的訊息，以免對台海和平以及中美關係造成嚴重的損害。汪文斌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面還說，中方將會採取堅定行動，維護自身主權以及是安全利益。我們是講得到做得到。中國官媒報道說，中國軍隊在東部戰區星期三宣稱，中國軍隊近日在台灣島附近的組織實戰化演習，並且聲稱這個是對近期美台勾聯活動的嚴正警告。台灣佛光大學公共事務教授劉義軍表示，中國官員嚴肅對待拜登的言論，他預計中國會採取後續的行動，但是不會引發軍事衝突。雖然美國的政策是一向是戰略模糊，亦就是有意在台灣問題上面保持模糊，不過這個並不是美國總統第一次被問及到台灣問題並且毫不含糊地發言。2001年，當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以及是拜登在這個星期都是一樣，在這個問題上面引發了一些疑問。他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被問到，一旦中國大陸發動攻擊，華盛頓是否有義務保護台灣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舊金山報導。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辦公室澄清了巴切萊特在訪問中國期間的有關講話，說他的言論被中國官方媒體錯誤引用或者曲解。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人權組織表示，這種錯誤的引用反映出中國試圖為巴切萊特的這次訪問賦予積極色彩的更為廣泛的努力。巴切萊特在訪問之中試圖檢視北京對集中在中國西北部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人的對待。將於星期六結束的為期6日的訪問將包括新疆的烏魯木齊和喀什。中國在這兩個城市被包括美國在內的政府和一些人權組織指控犯有反人類和種族滅絕罪。今年較早時這個問題導致了對北京冬奧會的外交抵制。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發言人斯羅塞爾在發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之中說，巴切萊特確實讚揚了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的成就，但他並沒有好像中國國營的中央電視台所報導的這樣钦佩中國在消除貧困、保護人權以及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斯羅塞爾對美國之音說，巴切萊特說中國在多邊機構之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但是他對中央電視台一篇報導的英文字幕提出異議。該報導稱他讚揚了中國在維護多邊主義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在推特上面表示，巴切萊特祝賀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權保護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據斯羅塞爾表示，巴切萊特實際上說的是他們將討論敏感重要的人權問題，他希望這次訪問將有助於他們共同努力促進中國和全球的人權。很多人權組織擔心巴切萊特的中國之行不會揭示任何有關中國對待維吾爾人的新的情況。他們指出這些誤導性的聲明是中國試圖控制有關這次訪問的訊息傳遞以及訪問本身的例子。維吾爾人人權項目的高級項目官員彼得歐文對美國之音說，這些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表明中國政府試圖以一種不是那麼微妙的方式來安排這次的訪問，以使之有利於他們。 中國有近三年的時間為這次實地訪問打好基礎，這個、就是為什麼他們不認為這次訪問特別有用，他們有一個明確的計劃，要損害他的辦公室的工作，向世界其他地方呈現另外一種的現實。在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並沒有回應美國之音的置評的請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星期一和巴切萊特會面之後發表聲明，表示王毅希望這次的訪問是一次增進了解之旅、加強合作之旅，亦都是正本清源之旅。聲明又說，北京始終將維護少數民族權利作為重要的內容，始終將保護人民安全作為長期的目標。中國一再否認虐待維吾爾人，以及將這個主要的是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成員關押在拘留營的指控。據新華社的報導，北京將這些營地稱之為職業技術教育培訓中心，以幫助新疆鄉村振興。新華社援引該地區2014年發生的一宗致命恐怖襲擊報導稱，職業培訓亦都是應對恐怖主義和激進化威脅的一種方式。中國外交部在聲明之中指出，巴切萊特的訪問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17年以來首次訪問中國。聲明又說，為了推進國際人權事業，他們必須首先相互尊重，避免將人權政治化。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就在巴切萊特訪華期間，所謂的新疆警方文件公布了，這些是一份從該地區警方電腦服務器竊取的完全數據，這些訊息包括數千張的圖片，包括嫌疑犯的照片，以及顯示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族的種族和伊斯蘭信仰進行打擊的文件。儘管由於中國的嚴格控制，人權組織對這次訪問會帶來結果表示懷疑，但歐盟說，如果高級專員真的對大量指向殘暴罪行的證據對中國政府提出質疑，那麼這次訪問仍然是有價值的。他又說，目前中國官方媒體對這次的訪問的描述和他們自己的組織所記錄的事實之間的差距大到不能夠再大了。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英国政府经过外界多个月游说之后，终于决定就一家与中国有关的荷兰公司收购当地最大的晶片厂，启动国家安全审查。多名国会议员欢迎有关的行动。同时，英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宣布启动一项调查，研究英国半导体产业面对什么机遇和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决定就当地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被一间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司收购，宣布启动国家安全审查。位于英国威尔斯的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去年被中资企业文泰科技全资拥有的荷兰安世半导体公司收购。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曾经参与最少14个由英国公共资金支持的项目，包括一个设计战斗机雷达系统的项目。英国一些政界人士担心有关收购将会影响国家安全，因此要求政府介入。英国商务大臣关浩庭5月25号星期三在推特说，英国欢迎海外投资，但投资不可以威胁英国的国家安全。关浩庭说，审查是依据今年年初生效的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进行，根据那条法例，英国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阻止并购交易。英国政府有30个工作天执行审查，并且可以延长到45个工作天。安世半导体公司发言人说，已经得知关浩庭的决定，并表示欢迎这次双方接触的机会，为他们在英国的活动及投资计划作一次有意义的辩论。根据荷兰分析公司 Datena 的资料，文泰科技 30% 的股权可以追溯到中国政府。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前主管马丁曾经说，收购案比起容许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建设英国的 5G 网络构成更大的危险。去年收购案曝光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洛夫格洛夫将会审查这一宗价值6300万英镑，即是约7900万美元的收购案。但是今年4月初， 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报告，指无证据显示英国政府有进行审查。除了英国政界关注，九名美国国会众议员，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考，四月底曾经去信美国总统拜登，指出事件的安全问题，要求他建议英国政府阻止收购案。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一直反对收购案，他欢迎关浩庭的决定，他说英国要保护他的根基，来确保他的韧性。收购案不只是和现在的安全相关，更加是和未来英国的独立自主有关。英国上议院议员艾尔顿勋爵就说，将英国最大的晶片和半导体制造商卖给和中国有关系的公司，将会是一件疯狂的事。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专门生产汽车电源的晶片，但是技术只达到200纳米制程，大幅落后于台湾最先进的3纳米制程，亦都落后于欧洲的厂商，并非敏感技术。那间公司有450个员工，之前分别拖欠威尔斯政府和英国汇丰银行1800万和2000万英镑。收购案支付了相关负债来支持公司继续运作，如果收购案被阻，可能会造成失业问题。在同一日，英国国会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委员会宣布启动一项调查，去研究英国半导体产业面对什么机遇和挑战，以及英国如何和国际伙伴合作确保未来的半导体供应。那个委员会的主席琼斯指出，会考虑英国政府对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收购案的看法，从而判断这件事对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主要来自台湾和南韩，中国亦尝试追赶。现时全球的半导体供应短缺影响手提电话、汽车、游戏机的生产，亦都令价格提升。去年英国汽车生产量为859575架，按年下跌 6.7%， 是1956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在5月26号星期四，英国政府再次引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就法国公司 Altis 收购英国电信 6% 股份，启动国家安全审查。英国电信表示将会全面配合当局的审查。去年12月 ,Altis 将持有的英国电信股份由 12% 升到 18%。另外界担心未来会引发全面收购，但 Altis 否认。英国电信是当地最大电信设施硬件的营运者，并在全球180个国家都有营运服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一项的行政命令，他说在明尼苏达黑人居民乔治·弗洛伊德被一名警察谋杀三周年之际，这项命令将为警务和刑事司法带来更多问责和效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说，这些是一项他们可以一起来到治愈他们国家根本灵魂的措施，应对深深的恐惧和创伤。疲倦几代的美国黑人，尤其是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将私下的痛苦和公开的义愤并入到一个难得的生成器，在今后多年不断取得进步。这项行政命令建立一个全国数据库，登记警察的不当行为，争取展开及时彻底和有力的调查，并要求必须配备随身摄像机，禁止锁喉和束脖颈动脉，限制使用警察不用敲门就可以入门的做法，并设立新的标准等等。行政命令是美国总统下达的指令，用来管理联邦政府的运作。去年美国议员未能够就一部警务改革法案达成共识，因此这项命令只适用于联邦机构，一些批评人士很快就指出，而且拜登星期三亦都承认到这一点。他再次呼吁美国参议院通过乔治·弗洛伊德警务公正法， 呢部法案將會影響州同地方警察局。主要嚟講，佢哋喺美國處理嘅唔係一個聯邦嘅問題。霍華德·亨德森通過 Zoom 對美國之音話，佢係總部喺休斯頓嘅正義研究中心嘅創始人，亦都係布魯金斯學會嘅研究員。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